让我们来打开我们的心，扬起我们的声音来邀请圣灵来到我们中间，由圣灵来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圣餐，将耶稣十字架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哦，亲爱的圣灵，让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得荣耀的耶稣，得到宝座上的羔羊耶稣，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圣灵，我们需要你，彰显神的荣耀，将我们拯救。哦，耶稣，耶稣，我们呼求你，我们渴望你，我们渴慕你，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
Glory to the Lamb, for your glory has been worthy to be praised. Glory to the Lamb. Glory to the Lamb.
受赞美，在宝座上的真神羔羊来敬拜他，高声颂扬，
让我们的眼睛看见宝座上的羔羊，亲爱的圣灵，耶稣唯有你配受赞美。让我们得见你的荣耀，让我们得见约翰所见到的， 复活荣耀的基督。主啊，让我们看到你的面貌如日头，你的脚如锻造光明的头，你的眼睛如火焰，你的头发如斑羊毛，你腰束金带。我们愿意匍匐在你脚前来敬拜你，让我们看到主啊，你荣耀的大光，因为你配受一切的称颂和赞美，你配受我们一切的敬拜。开我们的眼睛，圣灵，让我们得见复活的基督，不仅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也成了复活的基督，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荣耀发光照耀我们。哦，主啊，祝福我们的圣餐，让我们借着圣餐再一次来纪念你，纪念你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也使我们荣耀你，你是何等的宝贵，你是何等的宝贵，你是复活的基督。主啊，你是宝座上的羔羊，你为我们被杀献祭，你流出了血赎买了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刻来纪念你，求你的宝血现在再一次来洁净我们，洗净我们白袍如雪，把你丰盛的慈爱怜悯涂抹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以为危险的罪。求圣灵光照你，洁净你，最近有什么地方得罪神的，上神来悔改，耶稣的宝血现在就来洁净你，主要赦免我心思念想一切的不合你心意的想法，眼目的情欲心，嘴巴上的恶言，污秽的话语，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洁净我主，让我以圣洁为装饰，侍立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身体，领受你的血，这个圣餐我要再一次与你联合，这个圣餐我要再一次与你联合。奉耶稣的名，现在可以拿起你手中的饼，亲爱的家人，拿起你手中的饼，让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可以在你的房间里可以屈膝，跪在我们主的脚前，我们来纪念他。耶稣被卖的那月，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主，这是你的身体，为我的罪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的位置，担当了我一切的罪的刑罚和咒诅。主啊，我感谢你，因你说的鞭伤我得医治，因你说的刑罚我得平安。我现在就来领受你的身体，我来纪念你，主啊，与你复活的生命再一次联合，让一切的疾病、咒诅、软弱、撒旦的搅扰，奉耶稣的名都远离我，都退去吧，奉耶稣的名。当我来领受你的身体的时候，你的生命也进到我里面，与我化合为一，奉耶稣的名，阿们。每位家人现在开始领受耶稣的身体，
dependent on our goodness. In me, your temple, we are born as living stones.
现在拿起手中的杯，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注谢了说，这是我用宝血所立的心愿，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是的主啊，这是一个宝血所立的心愿，这是耶稣的宝血出卖我回来的，是我分别如为圣白超如雪的，是撒旦不能够再控告我的，耶稣宝血的功效在我的生命中运行。主啊，当我领受你宝血的时候，让我的生命再次被你的宝血所覆盖，要活在你耶稣宝血的遮盖下，除去仇敌一切的作为，让我的生命满有基督的馨香，奉耶稣的名。亲爱的家人，我们来领受耶稣的宝血。哦，耶稣，耶稣，耶稣，我们爱你，耶稣。我们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我们就是一个人。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为主而活。主啊，救我们脱离这世俗的权势，脱离老我的权势，脱离鬼魔的权势。你的宝血已经将我们牵到爱子的国度里，让我们真的活得像你的爱子，让我们的心中没有别的，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宝血的印记，只有耶稣十字架的印记。从此人都不要来烦扰我，因为我带着基督的记号。主啊，让我更深的认识你，让人们认出我是跟过耶稣的，不要让我活得四不像。主啊，让活在这世上如明灯照耀，让人们能认出我真的是跟过基督的。主啊，塑造我的生命，满有你的形象，炼净我，改变我，转化我，用你复活的荣光来照耀我，你复活的生命来充满我，让软弱，让疾病，让一些属于鬼魔的成分从我里面完全的消失，崩溃瓦解，让人们看到我满有基督的馨香之气。神啊，塑造我的生命，让我活在基督的爱里，活在基督的圣洁里，活在信心里面。主啊，加增我属天的渴慕，除去一切的软弱，奉耶稣的名，让你的复兴再一次充满我，让你复兴的能力再一次充满我，吞灭一切的软弱，吞灭一切的死亡。主啊，你的平安也来充满我，因为你用宝血所立的约是平安的约，我活在耶稣宝血的遮盖下，我的四境都是平安的。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需要你，祝福我成为那讨你喜悦的大蒙眷爱的儿女，每天加增我的祷告，每天加增我对你的亲密，每天加增我对你的渴慕，每一天都来引领我。主啊，不要让我虚度这一天，让我的心更加靠近你，贴近你的胸膛，求你的爱每一天来吸引我，无论我做任何的事情，你的爱来吸引我的心，让我的心都不转离你。无论我做任何事，让我的心都定睛在你身上，让我的心都在你里面找到安息，找到满足。主啊，无论我做任何事情，不要让我的心找不到你，不要让我的心远离你， 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耶稣。沙巴巴巴卡拉巴西，曼吉里哈拉巴沙拉布拉西。Jesus,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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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新的层次的复兴，不要让我原地打转，提升我主，使我荣上加荣，力上加力，快跑来跟随你主。缠拉我的手，缠拉我的手，一往无前。让神来举手求主来牵拉你，提升你，如同老鹰，当雏鹰活在亮翅之上，让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没有外邦神与他同在。哈利路亚！因为主让我的心中没有任何的偶像，任何的外邦神，耶和华独自引导我。让我与你的关系是没有隔阂的，是没有第三者的，哈利路亚，是专一的奉耶稣的名。
Yes,
so much here.
I am bound to give you the glory.
Shut up.
I am bound.
你向神来举手来领受，在神的同在里，向耶稣表达你对他的爱慕之情。 我们感谢你的同在，只是你的同在来触摸我们，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只是你的同在来将我们的心再次塑造的讨你喜悦，只是你的同在使我们再次被你爱来吸引靠近你的胸膛，拉近我们与你的关系。阿爸，让我们全心全意来爱你，一起来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用你的话语使我们成圣，用你的话语来复兴我们，用你的复兴领导我们，一起来触动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口一口，谢谢你在我们中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分享认识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我们特别讲到了认识你在神话语中的权利，认识你在神话语中的权利。平安的生活是你的权利，平安的生活是你的权利。诗篇二十九节，诗篇二十九篇十一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所以平安是神百姓的权利。当你找到你在神话语中的权利的时候，你就能够发出信心的祷告，那么你的祷告就是有功效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认识你在神话语中的权利，这一点至关重要。再来看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诗篇七十二篇第七节，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义人就是讲的我们，这些蒙耶稣宝血赎买的人是被称之为义人。那么义人要发旺，就会有一个什么彰显呢？平安的彰显。神使我们兴盛的时候也赐给我们平安，平安兴盛都是我们的权利，兴盛也是我们的权利。上节课我们讲了，今天我们讲到平安是我们的权利，好像月亮长存，甚至长寿也是我们的权利。这点我们也在第一节课就讲到了。好，诗篇119篇165节，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爱你律法的人就是遵行耶和华的话语的人，他必大有平安。不仅如此，什么都不能使他绊脚。这要怎样的平安呢？什么都不能使他绊脚。哈利路亚。这是神儿女，特别是那些遵行神话语的儿女的特权，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他们必凡事通达，大有平安。哈利路亚。对，你要认识你的权利。箴言书三章第一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第二节，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神的话再次提醒我们，长寿平安都是我们的权利。为什么长寿与平安是捆绑在一起呢？神的意思是说，他让你健康的活满你的寿数，不是带着疾病和灾祸活满你的寿数，那样的长寿就没有意义了。实际上我们是平安喜乐的活满我们的寿数，这样的长寿才是有意义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神儿女的权利。箴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这里面在讲我们的神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神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紧接着就说了他与持守他的，谁是持守他的呢？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持守神话语的人，做生命树，持守持定他的俱各有福。有什么样的福呢？那么肯定是有前面所提到的福。神的意思说，我愿意将长寿富贵安乐平安，安乐平安分享于你，分享给那些持守神的那些神的儿女。哈利路亚。富贵也是讲到了兴盛，所以神的话语都是相辅相成。我们上一课讲了兴盛也是你的权利，长寿也是你的权利。你看到很多的经文，虽然他在 讲平安，但他都会涉及到长寿兴盛，因为神的心意本是如此，神的话也不会自相矛盾。所以长寿兴盛平安喜乐都是我们神儿女的权利，这是你的权利，你需要来向神要，倘若你没有，所以神的话语已经告诉你了，你就可以来大胆的向神求，你就能得着。哈利路亚，因为神的话语赋予你信心。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只要我们在神的话语上看到了，我们就有100%的信心，因为神的话语是权威，神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基石。所以用神的话语祷告，我们的祷告就能够震动天地，就能够有果效，因为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倘若你对神的话语没有信心，你对什么还能有信心？真的没有什么了。哈利路亚，神的话语真的是我们信心的基石。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看到了吗？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喜乐平安，是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马书二章十节，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里面翻译的不是很准确，一切行善的人，他说的是 But glory, honor and peace to every man that works good, works good。 汉语总是把 works good 翻译成行善，这个是中国人的思维。在圣经中所谓的行善 work good 是指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不是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行善，那跟佛教有什么区别？所以他讲的是行在神的旨意中的事情，做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叫行善。所以他的翻译是不准确的，不能够翻译成行善，应该翻译成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 works good。 这个经文非常的有深意，他讲到要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那一切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的人，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你看到透过这一节经文，我们就能总结出什么呢？就是荣耀、尊贵、平安都是我们神儿女的权利。荣耀，神的设计，你是荣耀的，不是羞耻的，是得胜的，不是失败的，是 honor， 是尊荣的，不是羞耻的。然后平安的，不是灾祸的。甚至耶利米书11:29讲到，是29:11讲到，神向我们所怀的一年是赐平安的一年。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经文，耶利米书29，耶和华神说，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叫你末后的日子有指望。所以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甚至在原文他还讲到了是赐平安兴盛的意念和计划，他讲得更具体。平安和兴盛往往是捆绑在一起，当你拥有平安，你自然就会慢慢兴盛。平安兴盛的意念和计划，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看到吗？神说的话语其实都在相辅相成，在传递什么信息呢？我们的神是叫我们有指望的，我们的神不是给我们有消极的恐惧的。如果你所领受的信息都是消极恐惧的，没有盼望了，听了以后绝望恐惧，你就知道不是从神来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赐给你喜乐平安，赐给你兴盛，不是抢夺，不是降灾祸。如果你领受的都是别人对你发的预言，是啊，你们家要出什么灾祸了，你要怎样怎样，有什么坏事临到你，你就知道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就这样宣告，撒旦退去吧，你这个假先知。所以往往他们就是假的，要叫你末后的日子有指望。神是要让你充满盼望的，不是剥夺你的盼望的。所以由此我们可以来分辨很多。哈利路亚。所以平安是你的权利，平安是你的权利。每一天我们不能够来期待这个灾祸，很多灾祸发生是因为你期待灾祸。不论你对你的儿女、你的配偶还是什么，你每天期待他会有不好的事情临到他，那么最终一定会临到他，是因为你的期待给仇敌开了门。你没有期待平安，你期待的是灾祸。为什么你不宣告神的话语呢？有的人说，我就是喜欢焦虑，我无法做到平安的心思，那么你就应该宣告耶利米书29:11，神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撒旦退去吧，少给我这些灾祸的意念，不是出于神的，神给我的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看神还特别强调，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就是告诉你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要抵挡这个灾祸的意念。奉耶稣名斥责他，撒旦退去，好叫我末后的日子有指望。我是有指望的，哈利路亚，因为我有依靠，我有一位好神，他是赐平安的神，他不是降灾祸的神。所以你的信心立刻就生发出来了，神的话语就让你的心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平安。赞美主，哈利路亚。好，那么我们可以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宣告祷告。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我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我的神向我所怀的意念和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好叫我末后的日子有指望。我奉耶稣名斥责一切的灾祸，我奉耶稣名斥责一切的消极负面，我奉耶稣名斥责一切恐惧、一些焦虑，远离我，奉耶稣名离开我，从我的心思意念退出去，我不接受，我接受神平安的意念，我接受神赐福的意念，我接受神兴盛的意念，我接受神盼望的意念， 我是有指望的，因为我的神他爱我，他永远的爱我，我是他的儿子，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我。我所行的路全是平安，因为我的神是使我有盼望的神，他必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的心，使我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在神的日子一人要发旺，我必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我必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因为我的神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的神也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哈利路亚，什么都不能使我绊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我是爱神话语的人，必大有平安，什么都不能使我绊脚，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哈利路亚，那你就可以宣告祷告，自由发挥。好，我们讲到下一点，满足知足是你的权利，满足知足是你的权利，满足知足是你的权利。腓立比书4:11-12，腓立比书4:11-12。我并不是因缺乏说的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然后他具体的讲到，保罗讲到，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你看到保罗是一个既来之则安之的人，保罗是一个满足知足的人，他认识到满足知足是他的权利，所以即便他处丰富的时候他也是知足的，即便他处饥饿的时候他也是丰富，他也是知足的，随是随在任何的事情，保罗都得了秘诀，就是能够知足并且能够满足。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也来学习保罗的这种知足和满足，他是怎么认识到这是作为神儿女的权利呢？我们再看103:5，让我们从神的话语来寻找答案。103:5，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神用美物，美物特别是讲到了美好的事物，也是指祷告的回应，使你所愿的，也就是你所祈求的，能够梦想成真，得以知足。我们的神是使我们知足的神，我们的神不是给我们应许却让我们眼巴巴的看着却得不着的人，得不着的神。不，我们的神他愿意我们得着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我们如因返老还童。因为从神来的祝福会使我们得到更新，如因返老还童，如因一样得到一个新的复兴，新的重生，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更新。所以如因返老还童特别讲到了更新复兴的意思。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的神，他不是吝啬的神，他是慷慨的神。如果你认识到神是一个慷慨的神，你的祷告会有信心，会有回应。如果你心目中的神就是一个吝啬的，他就是不听我的祷告， 他就是不愿意我好。那么你的祷告有什么意义？你没有什么信心的，你中了撒旦的诡计了，你不认识神。所以求主更新我们的思想，除去撒旦的谎言，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慷慨的神，他不愿意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他是你的父。哈利路亚。诗篇107:9，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这是进一步的阐明了如何使你知足。那么神提醒我们，你要心里渴慕，要心里饥饿，你就能得享美物。意思是我们的祷告要渴慕。有的人祷告了几个月他就忘记他求的是什么，这样的人别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他没有渴慕的心，自己都忘记了，你还向神求什么呢？说明这个事你没放在心上呢，没放在心上就不要来烦扰神。因为我们的祷告真的渴慕吗？有的时候神延迟我们的祷告的回应，就是看你到底渴慕还是假渴慕。因为唯有人的心能触动神，你不渴慕就不要来烦扰神。所以我们的祷告一定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像那个寡妇一样天天来烦扰那个不义的官，那么神还夸奖了这个寡妇。所以我们也要向这个寡妇学习，我们要向神有这样的饥渴，永不言弃，神就让我们得享宝物，得享美物，得饱美物，得以知足，因为他看到我们心里的饥渴。哈利路亚。所以心里饥渴的人他会得以知足。新约也讲到了，那饥渴慕义的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所以想要饱足满足知足的秘诀呢，你心里要渴慕。当你心里渴慕饥渴慕义，那么神就会使你饱足，使你满足。阿们。箴言书19:23，敬畏耶和华的得到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所以神再次又提醒了我们，你看神的话语是这一点那一点慢慢的拼成一个全面的图，就是一个全景图。你看到这里面神又提醒我们一个知足的秘诀，就是你要敬畏神，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而且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所以有的家人，你为什么得享不了知足和满足的权利呢？因为你不敬畏神。当你不敬畏神的时候，你就无法得着这样的权利。所以你要看到认识你在神话语中的权利的时候，也要找到这个权利的秘诀，怎么能够得享这个权利。你看这里面神的话语就已经透露了几点关于知足的权利，如何得着呢？前面讲到的是心里渴慕，这里讲到的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会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就会恨恶罪恶，敬畏耶和华就会断臂那无罪的，有罪的为无罪的，敬畏耶和华就会行在神的道中，生怕得罪了神。敬畏耶和华就会将神的话语藏在心中，生怕得罪了神，这叫敬畏神。你不能犯了罪放纵了私欲还说我敬畏神，那是撒旦的谎言，那是瞎眼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敬畏神里面，那么神就会使我们恒久知足。在新约提前6:6，跟这个经文是对应的。新约提前6:6，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你看到敬虔就是敬畏耶和华，然后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所以神让我们敬畏神，以我们所拥有的为满足，以我们所拥有的来感恩神，不要光想着我还没得到什么而埋怨神，而是要以你所拥有的来感谢神，加上知足的心。如同保罗说，我知道如何处丰富，如何处缺乏。我相信保罗在丰富缺乏的时候他都知道感恩，他的心是知足的。所以看似是贫穷的其实是富足的，看似是一无所有的其实是样样都有的。 你记得保罗的书信也有这样的话语，有的人就不理解怎么会这样，因为你没有进入到保罗的这种启示里面。所以保罗他对知足和敬畏神是蛮有启示的，所以他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说到了敬畏神，就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所以保罗无论是顺境逆境、缺乏富足，还是丰富，还是窘境，他都感恩，他都赞美神。他没有以他没有的来埋怨神，他以他拥有的来感恩神，来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回到自己的光景，你是否是一个感恩赞美的人，还是一个天天在神面前埋怨，嘴上不说心里却埋怨神，这个没有给你，那个没有祝福你，甚至在你得着好处的时候你知道感恩，可是在你没有得着祝福的时候你就向神埋怨，那么这就不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是像约伯那样，耶和华虽杀我，我也要信他，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敬畏神。做不到这一点呢，就都不是敬畏神，都是假的。所以敬畏神的人，他不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有任何的动摇，他的心是恒久的敬拜感恩赞美神，哈利路亚。愿我们都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耶利米书31:14，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智慧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以肥油，特别预表着圣灵的恩膏，也预表着丰盛的祝福，使祭司是预表着神的仆人，那些侍奉神的人，使他们心灵满足，哈利路亚。所以对于神的工人们，神的仆人使女们，他们有特别的一个权利，就是会得到肥油，并且会心满意足。而对于神的百姓，下面就讲到了平信徒，神也有应许说，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那么神会赐恩惠给他的百姓，使他们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哈利路亚。提前6:7说，因为我6:7-8，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保罗他得了秘诀，他知道我是赤身肉体来到这地上的，我也不能带什么回去，所以我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的心是知足的，哈利路亚。我本是一无所有，但神现在让我拥有了这一切。自从大卫献殿的时候，他就感恩说，他们献上了很多，但是大卫没有在神面前居功自傲，他说我们理应献上这一切，因为丰富尊荣都是出于神的，这一切的财富也是神所赐的，我们将神所赐的物再一次归给神，这有什么不对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功劳，哈利路亚。大卫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你看到大卫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没有带什么来，我们也不能带什么去，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知足并且感恩的，哈利路亚，都是耶和华所赏赐的，连得货财的能力都是神所赏赐的。这样的人他就谦卑了，他认识到一切丰富尊荣都是出于神，哈利路亚。即便我达到像大卫的境界，已经富可敌国了，已经声名远播了，是当今世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国王，并且又是一个神所受高的仆人，但大卫他认识到这一切丰富尊荣都是出于神。所以求神光照我们，我们真的认识到了吗？当神提升你到一个境界的时候，你得到了丰富尊荣，你是否还有一个感恩的心、敬虔的心、知足的心，能够认识到这一切不是你所得着的，不是这一切不是你所拥有的，这是神所赏赐给你的，不是你靠着自己的本事得着的。如果你不讲尼撒，他看到 巴比伦帝国的强盛的时候，这不就是靠我的能力才得到这么大的帝国吗？神立刻让他吃草如牛，像一个禽兽一样的在旷野中生活，真的如禽兽一般，甚至手指甲长得像鹰爪一样。他的臣民居然将他从王宫中赶走，就是非常离奇的事情。当然事实确实如此，直到他认识到这一切不是靠他的手所得到的，是神赐给他的。哈利路亚，愿我们真的不要在苦难中学习这样的功课，愿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中学习这个功课，早一天看到不是神你怎么会有这千万资产，不是神你怎么能拥有亿万资产，不是你的文凭，不是你的才干，不是你的才能，得获财的能力是耶和华所赏赐给你的，你将神所赏赐给你的归给神是应当的，你没有什么功劳，所以你应该甘心乐意的献给神，并且将你的心灵保持在一个感恩的状态，那么神就会更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满足知足是我们的权利，不要被这个世俗马门的权势所影响，不要让我们的心灵贪婪永不知足，那么我们就会陷在祸患里了。所以知足满足是我们的权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这一点，你就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我知道怎样储卑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可以知足，无论什么情况我都可以满足，因为我的神必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我的神使我满足的神，我的神必有美物使我所愿的得以知足，你是我如鹰返老还童，神呐，求你赐给我敬畏耶和华的灵，让我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使我的心能恒久知足，不以我没有的来抱怨你，而是以我所拥有的来数算你的恩典，来感谢你，凡事谢你，凡事敬拜你。哈利路亚，让我有敬虔的心加上知足的心，因为我没有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主啊，让我真的认识到丰富尊荣都是出于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的，得获财的能力是你赏赐给我的，我感谢赞美你，让我活在你所赐给我的知足和满足里，也加增我心里的渴慕，饥渴沐浴的灵赐给我，因为你会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并且你要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所以你要将圣灵的恩膏、属天的祝福赐给我，使我的心得饱满足，我也要因你的恩惠而知足，因为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百姓，赞美你，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下一点，得胜是你的权利，得胜是你的权利，诗篇四十四篇四到五节，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每当神说雅各的时候，也是在指着我们讲的。所以神要使雅各得胜，比如说都没有什么巫术能害雅各，也没有什么占卜能害以色列，这也是指着我们讲的。 因为得胜是雅各的权利，得胜也是神儿女的权利。我们就是新约的雅各，我们是神心中的雅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宣告，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使我得胜。我要靠你推倒我的敌人，靠你的名我要来践踏那起来攻击我的人，奉耶稣的名，阿们。他那个意思是践踏仇敌，可不是哪个人啊。所以你这样祷告是没有问题的，神知道你在祷告什么。我们不是心里在恨着谁来做这个祷告，不，我们是在宣告得胜的祷告。好，诗篇四十五篇三节到七节，诗篇四十五篇三到七节，大能者，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儿。让神来开启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经文。神在讲啊，大能者就是讲到神，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那么神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拥有神的话语，就是腰间佩刀，那么我们是有荣耀和威严的。不要看自己是羞耻失败的，要看到你自己是有荣耀和威严的。你要像一个王一样，因为你是王的孩子，不要一上阵就已经弱了士气。那你如何得胜呢？有的基督徒天天满嘴的都是魔鬼魔鬼，你已经弱了士气，你如何得胜？你的荣耀和威严哪去了？你是王的孩子，你说话像一个王吗？还是像一个懦夫？魔鬼会看得到。所以不要上阵就已经弱了三分气势，那你如何得胜？然后下面具体的讲到得胜啊，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意思是你得活在真理中，你得活在谦卑里，你得活在公义里，那么你赫然坐车前往，不论你做什么事情你就会得胜。所以你做任何事情要问自己，我是否活在真理里，这个事情是不是符合真理的，我的心态是不是谦卑的，我做这个事情有没有骄傲，然后我做这些事情公不公义，是不是正确的事儿？我是坐在神面前呢，还是坐在阴暗里？我是坐在神心意里呢，还是坐在我的私欲里？这就是公义的意思，你要来啊衡量分辨。如果你满足这三个条件，那么你尽管赫然坐车前往，你无不得胜，哈利路亚，你是得胜的。得胜是你的权利，而且你的右手臂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你的剑也特别讲到了你所说的话，祷告的言语，以及你顺利做的事情，就能够射中仇敌的靶心，能够摧毁撒旦的将领，摧毁王敌之心，万民必扑倒在你脚下。这是讲到了万民必降服于你所带来的果效，比如说福音啊，代祷啊，神的国度的降临，使万民都扑倒。扑倒的意思是降服啊，不是死亡，是降服的意思。要知道在读什么，意思是我们能掳掠人的心，回转归向神，哈利路亚，将一切至高之事都攻破了，赞美主，哈利路亚。得胜就是属于这样的神的儿女。好，下面继续来讲神呢，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提醒我们，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神永远掌权，不是今天，不是明天，而是永永远远。无论环境如何变迁，无论海枯石烂也好，沧海桑田也好，神的宝座永永远远，神永远坐着为王。要认识到这一点，不要被眼下的光景所吓倒，仿佛黑暗掌权了。不，永远神掌权，赞美主，哈利路亚。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原文是讲到你的权杖是正直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这个意思。权杖是代表着权柄，意思是神施行这些权柄是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也就意味着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想要施行权柄，你也要行走在公义里，行走在真理里，行走在就是诗篇四十五篇第四节所讲的这种状态里，是在神面前是一个正确的人，正确的事儿，办正确的事儿，然后活在圣洁里，那么你的权柄会加增无穷。哈利路亚。当你犯罪，你就失去了权柄，就需要再次悔改，重得你手中的权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得胜是属于你的权利，但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让他借着罪胜过了你。如同借着罪是亚当夏娃犯了罪，失去了权柄，本身权柄是给了他们，结果他们犯罪失去了他们的权柄。这个道理一直延伸到现在，所以圣洁公义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下面又你看神的话语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下面又再一次的解释，进一步的阐述了上一节的经文，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就叫做正直，这就叫做圣洁。圣洁包括了爱和恨，圣洁不是只有爱没有恨，圣洁是包括了爱公义，恨罪恶。敬畏耶和华在于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在于恨恶罪恶。所以有的家人说，那怎么还有恨呢？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他是忌邪的神，他恨恶罪恶，这是他的圣洁。所以你若说自己圣洁却对罪恶妥协，你绝对不是一个圣洁的人。所以我们我要在这里多讲几句因为现在的这个光景呢应该多听听这个信息。你比如说美国现在很多的基督徒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圣洁，仿佛一个字解决了爱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的爱是什么？也许他们喜爱公义没错，但他们不恨恶罪恶，他们向同性恋妥协，向堕胎妥协，向黑命贵运动妥协，向焚烧教堂妥协，焚烧圣经妥协，向一切的民主妥协，向一切的自由妥协，甚至我说他们还是基督徒嘛，就差没把偶像接到教堂里了。所以如果你只是喜爱公义却不恨恶罪恶，你不是神的儿女。如果圣灵在你里面，他是恨恶罪恶的，你不可能没有反应的。所以这些人已经渐渐的在失去他们的信仰。如果你都这个情况了还不站出来，还在妥协，凭什么说你是基督徒？真的让人寒心。所以我们不得不讲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但是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国，可是你看到很多教会是这个光景，真的让人寒心，信仰堕落到什么程度。喜不喜爱公义我就不说了，但恨恶罪恶我就没看出来，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这说明根本没有敬畏神的心。敬畏神在于恨恶罪恶，你怎么说我是敬畏神的？你都不恨恶罪恶，你凭什么说你是敬畏神的？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瞎子都能看出来你是一个假冒伪善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要也为美国的教会祷告，要悔改，要喜爱公义，还要恨恶罪恶。而且我现在应该加强恨恶罪恶这个声音。喜爱公义我看他们是有了，但是恨恶罪恶却远远没有及格。这个时代是需要恨恶罪恶的，不是什么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最后都下地狱，神根本不要这样的人。没有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心，不要说你是神的儿女。 神的国权是正直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根本不容任何罪的妥协，是为真理公义赫然坐车前往的，不是让你做一个老好人赫然坐车前往。就像这个甚至黑命贵运动的时候，很多的教会的牧师都跪下来向黑命贵运动下拜，简直让人惨不忍睹。还好神高某的仆人特朗普总统从来不向黑命贵运动下拜，在那么大的压力下失去很多的选票也不下跪。你看撒旦的差役全部都跪下来了，所以真正属于神的是绝对不会下跪的，怎么能够向罪恶妥协呢？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胜过膏你的同伴。神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中间有很多同伴，为什么你得不着更强大的恩膏呢？为什么你不能够被神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呢？因为你喜爱公义是有，可是你没有恨恶罪恶，你做到了一半却丢失了另一半。你拥有爱，但是你没有忌邪的心，你还是一个畸形，所以你不配得着强大的恩膏，只能得着一点点，是因为你喜爱公义那一份给你的。但是没有恨恶罪恶的话，你看你得不着更完整的恩膏。所以你看到这里说，因为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一定要看清楚，神说的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才膏抹你，用喜乐油膏抹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意思是这是更高层次的恩膏，如果你想要得到更高层次的恩膏，你需要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敬畏神，远离恶事，并且恨恶罪恶，忌邪的心。如果没有，那么你的恩膏的层次一定是一个一般的水平的，无法突破的。有的很多家人说，我进食很多，我怎样怎样，找了很多仆人为我按手祷告传递恩膏，为什么我的恩膏就是还是那个层次？仿佛他自己也知道他的恩膏的层次的水平。你应该问问自己，你有没有忌邪的心？你有没有神那样的心？你有没有恨恶罪恶？你有没有为真理为公义赫然坐车前往？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和行动，来完全转化你成为这样一个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一个神的儿女？如果没有，那么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你有，那么神一定会膏抹你，并且赐给你更强大的恩膏。特别是这个时代需要听到这个声音，这个时代需要更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人兴起来，他们要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如果美国的教会能够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他们肯定得胜的。仇敌的搅乱、黑命贵运动这些甚至后面共济会的权势都会崩溃瓦解，直到教会学会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而不是向同性恋妥协、向堕胎妥协、向这些假民主妥协，放纵所有的情欲教师，算什么民主？算什么自由？人活得不像个人，这算什么民主呢？你像美国有些州已经开放变性人不是那个双性恋、同性恋，然后兽性恋，各样的性变态都合法了，这是所谓的民主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时代的系统，撒旦的体系，它是在往哪个方向发展，你要恨恶哪个方向。因为你是属神的体系，你跟他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你觉得哎呀，我到哪里都能够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那么神就会弃绝你，你就不是一个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女，魔鬼的儿女就是魔鬼的儿女，总是要有一个分别。所以你要找到自己的分别，这个时代就是如此，它是一个分水岭，公义的它就会越来越公义，圣洁的它就会越来越圣洁，污秽的它就会越来越污秽。启示录在最后一章早都给我们说了，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让它圣洁的仍旧圣洁，污秽的仍旧污秽，你要怎么选择站队，这是神的意思。 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牧师都已经站错队了，真的非常可怕。这个时代正在吞吃许多的神的儿女，用这个世俗的体系就吞吃了。所以你要先问一下你自己是在什么体系里。这个时代真的是稍不留神你就会跌倒。现在家人，我们一定要擦亮我们的眼睛，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得自由。好，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19章20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就以这个经文为结束。神的道无论如何总要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虽然目前的光景好像看起来洪水泛滥一样，黑暗遮蔽大地一样，葡萄园也不结果子，葡萄树也不效力，牛羊也不生产，圈里绝了牛绝了羊，但主的道仍然会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因为我们的神永远掌权，他的国权，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好，让我们为这些经文我们来做一个宣告祷告。我奉耶稣名宣告，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不然没有什么巫术能害雅各，也没有什么占卜能害以色列。这话也是对于我说的，我就是你心中的雅各。奉耶稣名宣告，不然没有什么巫术能害我，也没有什么占卜能害我，我必得胜，因为神你已经出令使我得胜。我要奉你的名来践踏那起来攻击我的仇敌。我要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因为我是王的孩子。我要为神的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我的右手臂显明可畏之事，神高摩我的手。凡神的心意要在我的手中通达，神高摩我的剑要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必要降服在我所传讲的真理中，万民必要降服在我所献上的祷告之中，万民要受到我所服侍的果效的影响。我要攻破仇敌的营垒，攻破我那自高之处，让那一切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尽都攻破。奉耶稣的名，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洪水泛滥的时候，你的宝座仍然是永永远远的。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纵然目前的光景如同幽暗遮蔽大地，但我宣告，神你在掌权。仇敌的诡计是失败的，因为神你在掌权，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的权杖是公义的。主啊，求你也赐给我这样公义的心，圣洁的灵，悔改的灵，让我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将感动腓尼哈的灵放在我里面，将那祭邪的心放在我里面，让我真的是恨恶罪恶，远离罪恶，并且真的是喜爱公义的。所以神就要高摩我，因为你是我的神，你要用喜乐油膏我，胜过高我的同伴。哦，神啊，我赞美你，我宣告神你的道是大大兴盛的，是大大得胜的。无论环境怎样， 主啊，你的道必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无论是在初代教会还是在这末代教会，主的道都是大大兴旺而且得胜的，就是这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要赐下得胜，我是得胜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拉布西达，沙拉巴拉布，沙拉巴拉布拉，曼迪里哈拉巴西达。好，让我们向神来回应祷告，继续来祷告，求主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更新我们的意念，除去撒旦的谎言，更新我们的眼光。树立在我的生命，树立在列国，树立在你的教会，你永远远远掌权，愿你是得胜的。哈利路亚，我们也是得胜的，教会是得胜的。哈利路亚，赐下恨罪祭邪的心，赐下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心。为美国的教会祷告，为中国的教会祷告，为各地的教会祷告。主要在这个季节里面，我的教会最需要的是恨恶罪恶、喜爱公义的心。为你除去一切撒旦的谎言、仇敌的蒙蔽，为真理、为公义、为圣洁、为谦卑、为公义。主啊，赫然坐车行，无不得行。你的教会要如此行。沙拉拉拉拉拉不行。沙拉拉拉，我宣告，美国的教会要如此行，中国的教会要如此行，全地的教会要如此行。哈利路亚，我们的教会绝不妥协，绝不向罪恶妥协。哈利路亚。沙巴卡拉，绝不向罪恶妥协，绝不向世俗妥协。奉耶稣的名，沙拉拉拉，曼德黑拉布沙拉布西，马拉提拉巴拉布西，我的道是得胜的，我的道是得胜的，大哈利路亚，大大得胜，大大兴旺，哈利路亚，无论环境怎样，主啊，你宣告，你的道要大大得胜。我们所传扬的道是有能力、是有影响力的，是大有功效的，能够摧毁巴比伦的体系，摧毁这个世俗的体系。世俗的体系无法胜过我们，奉耶稣。主啊，我们愿意选择站队在属神的体系，我不愿意选择站队在这巴比伦的体系。我们是你的儿女。阿爸父，呼求神，呼求神。如果你已经站队错了，现在来悔改，当你的心思意念里面甚至你有什么沾染玷污，向神来悔改，求主来洁净。是否你受了这个世俗的影响、民主之风的影响、撒旦的谎言、那个放纵情欲，求主赐给我们敬畏的心，敬畏耶和华的灵。哦，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Mandre hara sarui. Mandre hara sarui.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你话语中的权利。哈利路亚！我们活在这权利里，带出我们的影响力，因为神，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是王的孩子，我们是拥有权利的人。哦，沙拉巴拉布，沙拉巴拉布。主啊，使我们兴起发光，我们的光已经来到，哈利路亚！世界要得见我们的光。沙拉巴拉巴西，因为耶和华的荣光遮蔽我们，我们要反射神的荣光。沙拉巴拉巴西，下面。圣洁的器皿，请让我们成为敬畏耶和华的器皿，我们喜爱公义和无罪，神就来高摩我们，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恩高。谢谢你将得胜、平安、兴盛、复兴赐给我们。哈利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